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离。离障本来护着龙清八极性，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再一次一起来学习这个阿利班智达所造的三界论。那么这三界论呢，是宣讲了这个一个修行者在修行成佛的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手持的这种三种戒律。三种戒律呢，其实也是三种学处，也是三种修法。那么它的基础呢，就是别解脱。然后呢，如果要在这个别解脱的基础上获得这个大乘的功德的话，那必须要手持菩萨戒。那么在这个菩萨戒的基础上，如果想要迅速的成就佛果呢，必须要手持密乘戒，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密乘的这个三种戒律呢，汇集在一起的比较殊胜的讲法呢，就是在这个三界论当中。所以说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呢，就可以了解作为一个修行者从这个基础的戒律到比较高级的这个戒律之间的种种的体相，种种的手持的方法，那么怎么样手持这个戒律，怎么样护持这个戒律，那么如果失坏了之后呢，如何忏悔啊，如何还境的，这样很多的这个意义呢，是在这个三界论当中啊讲的是特别清楚的，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三乘戒律当中呢，前面我们的别解脱戒呢是略说了因为这个广说呢，它主要是针对于这个出家人的比丘戒呢做了很广的宣讲。那么现在我们主要是针对很多在家的居士他这个手持的别解脱戒，所以说前面呢讲了这个居士的五戒，也讲了斋戒。那么讲完这个略说的这个略说了这样一种这个别解脱戒之后呢，现在我们学习的是菩萨戒。菩萨戒呢，前面讲到了这个净恶行戒当中呢，按照这个无着菩萨，按照龙树菩萨的根本的学处和分支的学处，这些方面呢已经做了一些学习。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这样一种这个继续的学习这样一种菩萨戒。那么这个菩萨戒当中呢，现在呢主要是我们要学习到的这个可以说是摄善法界的这个内容当中了。那么这个摄善法界呢，它主要就是对于六度的一些这个学习的方式对于菩萨的六度，当然六度呢在很多的这些法本呢，很多这些这个佛教读物当中都会提到这个六度。小乘呢也有这个六种修法吧，可以说叫六度，但是呢真正的意义上能不能够到彼岸呢，这个也不好讲小乘当中也提到他们自己的六度的修法。如果按照大乘的这个角度来观察的时候呢，可以叫做六种善法，六种修行的方式严格意义上来讲没有办法到达彼岸布施到彼岸呢，持戒到彼岸呢等等，这些到彼岸呢就是说是这个严格来讲的很难安立的，因为没有菩提心摄持没有空正见的，这样没有这个大乘的空正见的摄受，那么这样布施和持戒等等呢，没有办法离开种种的实执所引发的种种的过患，或者说种种的这样一种这个障碍委员。所以说呢，从那个意义上来讲呢，没办法到彼岸的。但是呢，如果到小乘的这些解脱的彼岸呢，这个是可以的。那么在这个学习这个六度的时候，学习菩提心的过程当中，当然上是在这堂课前面呢也是讲了很多的这个教研就是说是第一个呢要这个督促我们或者鼓励我们一定要发起一个真实的菩提心否则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口头上发菩提心或者就是说在形式上面去受一个菩萨戒，拿一个菩萨戒的戒本，这个呢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呢这个菩提心它是一个非常清净的非常伟大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所以说呢，这个随随便便的去产生菩提心或者怎么怎么样，这个是有点困难的。所以说，我们自己要了解这个菩提心，它自己的升起的方式，或它自己的体相或者这些方面的话，就说都比较了解。了解完之后呢，我们就是慢慢的去通过圆菩提心的这个修法去观修，或者通过积累资粮、精进追障的方式呢，逐渐逐渐在相学当中引发这样一种殊胜菩提心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也就是说呢，表象上面获得一个菩萨戒或者说是口头上发一个菩提心呢，这个不是那么重要。当然呢，就是说如果从来没有就发过这样一种口头上的菩提心，或者说是如果觉得拿了一个菩萨戒的这个戒本对他的修行的触发以后的这个修行比较重要的话也可以。但是呢，如果要是比较严格的方式来安立这个菩萨的修行的话，要从内心当中发自内心的要产生救度一切众生，为了利益众生发誓成佛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菩提心。所以说一方面呢，我们要经常性的持续性的这个 观修这样菩提心。还有呢，就是说是在每天呢，我们必须也要念诵这个发菩提心的仪轨。发菩提仪轨在念诵的时候，一方面要提醒我们哦，今天我要发菩提心，今天呢我要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奋发。那么这个也算是做一个殊胜的提醒。还有呢，就是说念诵发菩提心仪轨的时候，有些这个自分的罪业比较轻的这些恶作罪啊，通过这个发菩提心念发菩提心的仪轨这个方面呢，就可以予以遣除，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要了知这个手持菩萨戒的重要性啊，我们要重视这个菩萨戒，就犹如大圣上师在这个讲义当中也提到过，很多很多修行者呢，对于这个别戒多戒呢就非常重视，比如现在内地汉地的很多很多这些道场当中，律宗道场当中呢，非常非常提倡这个别戒多戒律，那么这个非常好。还有一些呢，就非常提倡这个密乘戒律，但是中间的这个菩萨戒呢，提倡的人就不是很多，所以很多这样一种大乘的修行者，对菩萨戒这方面也是理解的非常模糊的。但是呢，这个菩萨戒的功德是特别大，但是反方面讲的话，如果违背了菩萨戒的过患呢，也是很大的。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要养成对菩萨戒的一种正确的认知，也知道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修行的方式。一方面它是一个戒律，一方面前面讲它也是一种修行的方法。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菩萨戒手持得很好的话，前面我们在学习菩萨戒的过程当中啊，不管是从龙树菩萨的观点也好，还是从这个无著菩萨的观点也好，不管是从自分戒还是从恶作罪等等，其实呢，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戒律手持得很清净的话，基本上所有大乘的这些修行的作意啊，修行的行为都已经包括在这里面了。再加上我们学习了后面的这个摄善法界，学习了后面的这个饶益有情界，把这些学完之后呢，那么整个大乘体系当中该断除的罪业方面啊，我们也断除了，该修持的善法方面，然后我们也知道了，也修持了，然后干利益有情的方面呢，我们也做到了。那么如果这样啊，就是说是一天一个月一年一辈子生生世世如果这样行持的话，那么全都是相应于这个菩萨道的，全部都是相应佛道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呢，手持别戒多很重要，手持这个密乘戒也很重要，但是中间的这个菩萨戒对我们来讲也是的的确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了解。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菩提心呢，它最根本的体相发心为利他求真正菩提，那么这个呢必须要了解，否则的话有些时候呢，在讲很多一些大上师以前也讲过，一上师也讲过，就真正有的时候讲这个现观庄论的时候啊，对于菩提心的辩论就是很多很多很大的辩论，很多就是根本好像看起来根本得不到一个正确的答案一样，就是说从方方面面讲都有他自己的这个依据和观点。所以说我们要像那样去了解菩提心呢，可能很多修行者一定的困难，但是呢，从基本的菩提心的体相来进行安列的话，我们还是必须要了解的。如果不了解，不以菩提心来摄持我们的修行，那么从方方面面我们自己就没办法和菩萨道和佛道呢就是说正面相应。那么如果没有正面相应的话，我们虽然花了很多时间但是呢，就说是这个没有得到相应的效果的话，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必须要了解的。那么就前面的这些内容我们大概介绍一下之后呢，今天的这个课程就240页开始。240页当中呢，第二个科盘是涉及善法界涉及善法。那么这个呢，涉善法界也是菩萨界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种这个内容。涉及善法就是说是这个，虽然整个佛法它都是涉及善法的，但是呢，在菩萨界当中，它通过六度的方式可以涉及所有的善法这个呢，就是说是它一个菩萨道的一个不共的窍诀。所以说也是因为这样有不共的窍诀的缘故呢，菩萨道它的修行，它一方面来讲花时间长，但是一方面它自己积累质量的速度特别快，因为它通过菩提心摄持，再加上这个六度的这样一种实际操控的或者说是实际实践的这个方法非常非常殊胜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它在这个三无主觉之后就可以成就这个殊胜的佛果。声闻成呢，虽然立根者他可以三生就可以得到阿罗汉果，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是其实这个虽然是三生呢，但是就是很多菩萨他成佛的时候呢，很多这些小乘者还没有真正的这个获得这个圣道的，或者通过这个菩萨成佛之后，再以佛的身份在引导这些和他当时一些发心的这些人，他们才获得阿罗汉的。这个记载呢，在经典当中也是非常多的。以前我们大概讲过这个公案嘛，三个小孩子看到了这个看到了这个佛和两个侍者，就是说是一个声闻第一的弟子和一个这个智慧第一的弟子。 子，然后在这个路上啊，托钵化缘是这样的。那么其中一个小孩呢，他就看到佛的这个庄严，他就发愿啊，就把自己的这些璎身上的这个装饰品啊、璎珞等等供养了中间的这个佛陀，而且发愿呢，是以后呢啊，就依靠这个功德，以后呢，我要成就像这个佛一样的这样一种这个啊这样一种这个本体。那么其他的两个小孩呢，一个发愿成左边的这些啊这个神通第一的弟子，一个发愿成右边的这个智慧第一的弟子，是这样的。那么这样发完愿之后呢，那么这个发誓成佛的这个呢，就后面就释迦牟尼佛，实际上他老人家就成佛了。然后发愿成声闻的这两个呢，就是佛陀的啊这个大弟子嘛，两位上首弟子，一个是目犍连，一个是舍利弗，同时发愿。当佛陀三个无数劫已经圆满的时候呢，这两位弟子还要需要通过佛陀的这种智慧教言才获得阿罗汉果位，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三生啊，三生这样一种这个最低根的这个小乘者，三生他就可以得到阿罗汉果位。但是呢，这个三生呢，它不是无间的三生，它有的时候说第一世呢就苏醒种性，然后第二世呢他就开始积累资粮，第三世呢就是啊成就圣果。所以说这个三世呢，有的时候中间要间隔很多很多的生世。啊，是这样的一种这个三生。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大乘他之所以殊胜呢，就因为他自己的发心啊，他自己的修行特别殊胜的缘故。所以说我们自己在修行菩萨道过程当中，虽然就是说发菩提心很困难，虽然就是我们持续性的去利他很困难，但是呢，就是说是他的利益特别大的缘故，我们不要就是说放弃这样一种菩提心的修持啊、也不要就是说是发起一个小乘的心，也不要呢就是说是这个舍弃佛法，然后继续的安住在世间的这个啊世间的作意、世间的行为当中啊。既然已经遇到了佛法这么殊胜的这个佛法，这么殊胜的菩萨道的窍诀已经遇到了，而且在这个佛法当中也教给我们最初怎么发心，那发完心之后怎么让发心不退失，辗转增上的窍诀其实是有的啊，其实有。所以只要我们真正能够如理如法的修行的话，这些都可以就是说逐渐逐渐在相续当中啊得到承担。那么这个色善法界呢是分二，一呢是总意，二是想述啊，是这样的。那么在这儿啊，就是说241页呢，第一行啊，有一句话是这样的：如理如法修学六波罗蜜多。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呢是如理如法来修学这个六波罗蜜多，这个方面是很重要的。那么到底怎么样来如理如法的修持呢？这方面就首先第一个呢是总义分期，第一呢是法相，第二是定义，第三呢是分类，第四是定数，第五呢是次序，第六是修法，第七呢是功德。啊，是这样的。那么分到七个方面，当然呢，如果是按照弥勒菩萨的大乘经传论，从这个方面来讲呢，它分了十个方面呢，宣讲这个六度的，这个也有啊。从这方面呢，就说是这个，在大概过一段时间嘛，大乘上师把这个现观专论这个论点讲完之后，大乘上师说了啊，要宣讲这个大乘经传论。经传论它非常非常的殊胜，是这样的。弥勒菩萨通过他的殊胜的智慧，把整个佛经当中的菩萨道的修行呢全部归摄在一起啊，就是好像在堂记当中是分了24品，通过24品的方式呢宣讲菩萨道，是这样。所以说呢，以前呢有一种说法，在无著菩萨在这个瑜伽师地论呢，应该是藏文当中瑜伽师地论特别清楚，他就如果谁能够就是说是这个听闻这个大乘经传论，就相当于听闻了整个大乘的三藏。整个大乘三藏无量无边呢，刚才我们自己的能力呢，有的时候在这个时间当中，很多大乘的三藏都已经隐没了啊。现在我们出现在我面前的汉文的大藏经里面呢，这个大乘的这些这个三藏呢，这个很多很多。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如果听一次大乘经传论的话，就相当于听闻一次的这样一种这个整个三藏；如果讲解一次呢，就相当于讲解了一次大乘三藏。所以如果是意念呢，如果是去读诵啊，就相当于读诵整个大乘三藏的功德一模一样，是这样。就是说它里面讲了很多这些大乘的修法，那么其中呢讲六波罗蜜多呢是第17品，第17品呢是讲的度色品啊，就是六度和四色啊。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以后呢就说是这个，如果我们自己如果有福报，那个时候还没有去世啊，怎么怎么样，如果有福报的话，当然上次讲大乘经传论的时候就知道这里面讲了很多很多大乘的这些作意啊，大乘的修法等等啊，对我们的修行其实是非常非常有作用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当然上次讲完了现观专论之后，就会讲这个论点，已经前段时间不是已经宣布了嘛，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发愿一定要听闻，而且听闻的一定要听圆满，而且听圆满的过程中一定要得到这个最大的收获，在学习这部论点的时候得到最大的收获。然后呢就发愿要通过这个经传论的教言改变我们的这个心， 因为他是大乘教研，所以听完之后呢，有的是我们内心当中的很多很多，就是说世间的心啊，还有很多小乘的心啊，他都可以通过这个殊胜的这个法义的方式的彻底予以扭转。所以说呢，它的加持力是特别大的。所以说我们要提前要发愿啊，然后呢，就说是这个过程当中呢，自己不要出现这些寿命上面的啊，或者身体上面的啊，或者方方面面的障碍委员，一定呢就是要把它听圆满，一定要在听圆满之后得到一个最大的收获啊。经常这样发愿回向的话，我们学习这个论点的时候就能得到很大利益。首先我们看啊，七个科判当中呢，第一个科判是法相啊，法相，法相的第一段当中呢就有这个它原文。是这样讲的，菩提心学处是具有四种特法，是六度所摄的一切行善的相应心。那么所谓的菩提心的学处呢，它是具有四种特法的六度，就是说六度它每一度都具有四种特点啊，是具有四种特法，是这样。特法当然就是它的特点，它的殊胜处了，其他方面呢不一定具有的。所以说这个是六度所摄的这个四种特，或者具有四种特法的六度所摄的所有行善的一种相应心啊，全部的这个所有的善法的都可以包括在六度当中。所以说如果我们要修善呢，就按照六度的修持就包含了所有的善法了。如果没有依靠六度的行善的话，也许我们自己想啊，这个是我的行善，但是呢就说是可能啊，就说是这个挂一漏万，或者说是自己认为这个所谓的善法呢，就是说佛在佛眼看来，在菩萨的智慧看来，不一定是很殊胜的善法。如果我们能够通达六度，按照具有四种特法的六度的修行去行持的话，它已经含摄了所有善法了。所以说此处说呢，六度所摄的一切行善的一种相应的善心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介绍这个六度的四种特法，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每个波罗蜜多呢都具有四种特法，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下。首先第一呢啊，就是应该是第三段嘛，第一呢是远离六度各自的唯品。那么就是说修持六度呢，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这个唯品，是这样的。比如说呢，这个布施度的唯品呢就是谦吝啊，就是吝啬。布施呢就是把自己的财物啊，把自己的这样身体啊，把自己的这个善根功德啊等等都要拿出来布施给众生的，这个方面就是布施，他没有这样吝啬心的一种这个这个善的施心所，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布施。那么就是说不愿意布施的唯品呢，就是吝啬嘛，那对自己的财富特别的吝啬，对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啊，自己辛辛苦苦积累的这个听闻的功德、放生的功德、念咒的功德，凭什么啊，就是没有什么条件的就布施给所有众生，这种事情享受，这方面其实就是一种吝啬心。然后对自己的身体呢特别执着，不愿意啊用自己的身体为众生服务，或到了一定的境界的时候呢，不愿意把自己的身体的分支然后呢布施给众生，这方面都是属于通过贪执引发的这样一种吝啬，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我们经常性的行持布施呢，这个时候就可以逐渐的对治掉这样吝啬。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呢，是从比较微小的财富开始训练。那么如果我们就是说从微小的财富开始训练了很长时间，这个已经习惯了啊，已经习惯成自然了，把这个微小的财富布施给众生没有任何的障碍委员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把这个自己的布施呢提高一个档次，是这样，就开始进入稍微自己比较执着的这样一种这个财富，慢慢要习惯啊，把它拿去布施。所以说当我们这个习惯之后呢，就开始做比较贵重的这样一种这个财富的布施，然后逐渐呢就说自己的这样一种啊，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地位啊，比如说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因地修行的时候，咱们在这个释迦佛广传当中呢有个布施品呢，其实呢为什么菩萨他要很长时间去熏习这样一种六度呢？因为就是我们从这儿来看，就是说我们内心当中的牵连心很重。如果作为一个一般的凡夫人的话，我们要把这个微小的东西不断的训练，要把这个训练成一个习惯成自然，这个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然后呢，这个习惯之后呢，你还要就说是增长，把自己的这个布施的东西呢，还要就是说是上升一个档次。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布施的东西更贵重了，更贵重的时候呢，稍微比以前贵重一些的时候，我们就是刚开始的可能是内心当中还有一点那么舍不得啊，还有一点的时候还不是那么自然，所以这个时候也需要在这个档次当中呢，就不断的熏习，然后熏习了很长时间之后，这个也习惯了。这个习惯之后呢，再开始啊，把这样布施的这样一种这个布施的这个境界呢，再提高到 提高一个档次。所以这个时候他要就慢慢慢慢去习惯，慢慢慢去习惯。所以说他要把自己所有的自己的财富啊都能够布施，然后呢自己的国家，佛陀在因地当中把自己的国家，把自己的这些就是说这些这个妻儿啊等等，他都可以毫无执着的做一些布施。这个方面的话就开始，然后呢把这个也习惯之后呢，把这些就是说外在的东西都习惯之后呢，然后就开始布施自己的身体了，身体的分支。然后有的时候呢，就如果有必要的话，也把自己的生命布施的，这也有。所以说，当他就是说布施生命很习惯的时候呢，非常非常习惯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布施就差不多要到彼岸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要训练训习很长时间，才能够逐渐逐渐达到就是说这个布施的这样一个高非常高的境界。所以说呢，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说菩萨道要需要很长时间的训练，其实呢从这个角度也是必须可以说了解的，也可以理解这样一种菩萨道修行的时间。然后第二个呢是持戒的威品呢，就是犯戒嘛，就破戒。首持戒律的话，就是我们的身语，再讲菩萨戒的话，当然有一个意，就是我们的身语意呢，就安住在这个俗称的善心和善行当中。而它的这个唯品呢，就是犯戒啊，就是犯戒。所以说，我们自己呢，就是手持清净的戒律，就可以累积功德，累积很多的资粮。而它的唯品呢，就不能够持戒，就是犯戒嘛，就是破戒，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自己呢，要远离这样一种犯戒的唯品。就是说持戒的唯品就是这个犯戒，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他要远离的。然后安忍的这个唯品呢就是嗔恨啊，就是嗔恚心。安忍的话就是不生嗔心啊，不生嗔心。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想方设法的来调伏自己的心，让自己安住在这个寂静的状态当中，不生嗔心。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安忍。然后呢就是安忍的唯品呢就是生嗔嘛，就是说虽然你表面上可能是在安忍，是在这个就是在这个忍辱，是在安忍，但是内心当中如果持续性的升起嗔心的话，这个根本不是安忍。所以说我们在就是说以前学这个入行论的时候呢，对于这个安忍品当中所讲的这个安忍的实际的含义，它的内涵呢，我们也是分析过很多。释迦牟尼在这个颂词当中也讲过，当然上师在注释当中也讲过很多很多这方面的窍诀。所以说安忍的唯品呢，就是生嗔心，所以必须要就是说远离这样一种这个唯品是嗔心。然后呢，就是说精进的唯品呢是什么呢？精进的唯品就是懈怠。是这样，精进呢就是喜于善法的，那么这个懈怠他唯品呢就是不欢喜善法，他喜欢世间法啊，喜欢恶业啊，或者觉得自己不能够胜任这个善法的修行啊等等，这方面各式各样懈怠。所以精进的唯品是懈怠，必须要摧毁这个懈怠，是这样。那么禁律呢，禁律的唯品是散乱，禁律是一心专注的，那么散乱呢就是自己的心没办法专注一处啊，这个方面就必须要把他的这个散乱啊必须要打掉。所以说呢一心一意的修持这个禅定，从禅定的加行、禅定的正行和禅定的后行，这方面都很精通啊，不间断的去串起和实行的话，逐渐就可以战胜散乱，让内心当中产生这个静虑的功德。然后呢第六个呢是智慧，那么智慧的唯品呢就是协会啊。智慧呢本来是如理如是了之，有世间和出世间法的这个体性的啊，有一种这样辨别的能力，辨别的智慧。而邪慧呢就是颠倒的一种认知，颠倒的认知，像这样没办法了知这个世俗的本体和圣意的本体。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智慧的这个唯品就是邪慧，所以必须要通过这个了如理如是的升起或者修学智慧来摧毁他的邪慧。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远离六度各自的唯品，就是第一个特法。那么第二个特法呢是以三轮体空的智慧摄持。三轮体空呢当然就是说能做所住和作业，能做所住和作业呢这个叫做三轮。那么就世间人呢，一般的人或者修行者呢，他如果没有了解空正见啊，没有知道这个殊胜的空性的话，那么就一般的人他安住的时候呢是这个就是安住在有三轮执着的这样一种状态当中的。所以说他就认为能做就我就是能做，所做呢就是我要做的这个事情，那么作业呢就是中间我逐渐去实行的这样一种过程叫作业。所以一般的人呢是认为能做、所做和作业呢都是存在的啊，都是实有的，是存在的，有一个本体可得的。但其实呢一些万法的本性它就说无自性，无自性。那么如果众生他安住在三轮执着的状态当中，那么他的这个善法就没有办法发挥到极致了，这个善法的功能就没办法发挥到极致了。谁阻碍了这个善法的功德发挥到极致呢？就是这个三轮执着。也就是说本来这个善法可以是无边无际的，它的善法的功能呢是可以非常广大非常清净的，但是因为众生他没有了解，没有安住在这个三轮体空的智慧当中，自己的这种实有分别念它阻碍了让这个善法把这个善法的功能发挥到最大发挥到极致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阻碍了这个事情的发生。 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要相应于一些万法本身的这样一种本体，然后呢，我们自己呢也要通过三等体空的智慧驱入到究竟的实相当中，让这样一种这个布施、持戒、安忍、静行、禅位、禅定啊，就是说这个智慧啊，把这些就六度的功德，它就是如理如实的这个发挥出来。这个时候呢，必须要安住在三轮体空的智慧。所以说，第二个呢，就是说菩萨道的修行，它需要以三轮体空的智慧来摄持，能做所做和作业都不存在。能做呢，当然就是我们自己的人，我们自己呢就是能做者。比如说布施呢，我就是能做的人，我是能做布施的人，是这样的。那么我要观察，通过这个般若经啊，或者通过中观的体系当中所讲到的人物，人物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就了解实际上我呢是不存在的。那么如果了知了我不存在，那么所作呢，就是说我去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布施是利益对方啊，像这样的话所作呢，这个也是不存在的，对方也不存在。然后作业呢，就我把这个东西，把这个东西布施给对方，那么这个过程也是不存在的。所以说这里面呢，如果了解了人无我空性，了解了法无我空性，当然法无空性呢，就是进一步的了知万法空性，或者我所布施的这个东西本身呢，它是一个空性的。所以说我了解这些都是无自性，都是空性的话，那么这个我虽然我在行为上，这个行为上呢，就他就说是并没有因为我了知空性而终止，这个是不会的。大乘的修行当中，正在做的时候必须要安住空性，空性当中要去做这样一种布施啊，或者说持戒啊、安忍啊等等这样的善法。所以说当我正在做布施的时候，我完完全全从内心当中，从意识里面了解啊，这个能做啊、所做啊、这个作业啊，其实都是虚幻的，都是空性的。所以说如果布施啊，通过三等体空的这个智慧来摄持，持戒呢也是通过这样三等体空的智慧来摄持，乃至于这个精进啊、禅定、智慧都通过这个三轮体空的智慧的摄持的话啊，这个就是这个通过这样三轮体空的智慧的摄持，这个六度它就非常的清净啊，清净它的功德就非常非常的圆满，而且它就是到彼岸的因啊，它就是真正能够到达彼岸的因，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通过三轮体空智慧的摄持的话，其实要周遍在我们所有的以六度归摄的一切善法当中。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修法可以相应于这个菩萨道，可以相应于这个究竟的实相。否则的话，就究竟的实相是这样空性的，然后我们的修行呢是啊，就执实质的状态。那么这个能修和所修，或者说我们修行和这个最后达到的这个啊所修持的境界本身呢，它是这个脱节的，它是不相应的。那么怎么样修行呢，就没办法相应。那么只有就是说我们了解了哦，这个法界本身呢，它是这个不管是布施、持戒等等，它的本体法界的本身呢，它就是一种空性的。现在我们修行的时候呢，也相应于随顺于这样一种法性空性而做，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就是说是这个和这样实相相应，让这个布施、持戒这个所有的修法，它的这样一种作用都用在这个和实相相应上面。然后如果和实相相应呢，我们内心当中的障碍才可以遣除，障碍遣除，我们的功德圆满了，这个时候才可以成菩萨，可以成神佛，才可以真正去利益所有的众生。所以说以三轮体空的智慧摄持的很重要。大乘的这个经论当中呢，对于三轮体空的智慧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宣说的。比如说龙树菩萨呢，也是以中论呐、六识正理论、七识空性论等等，依靠这样一种论点来广释空性。弥勒菩萨呢，是现观专论当中呢，也是这个广释空性。月称菩萨呢，入尊论啊，然后圣天菩萨的这样一种中观四百论，还有呢就寂灭论师的这个中观专论等等，很多很多的这些大德呢，就是说对于空性的不同的侧面，从单空也好，从双运空也好，和有些时候讲究竟的时候，如来藏的光明双运的空性也好，这些方面呢讲了很多很多。所以说，如果我们要真实的去了知这个三轮体空的智慧的话，必须也要学习经典当中的这些般若经。像《般若十万颂》啊，或者像这个《般若金刚经》啊，《般若心经》啊，还有这些方面的这个《金刚经》，我们比较学习论点当中呢，主要是中论啊等等这方面的这样殊胜的论点。学习完之后呢，对心当中就可以引发这样一种空正见，空正见其实就是三轮体空的智慧啊，就是这样的。首先啊，下面我们讲第三呢，是具有满足他众意愿的作用。那么可以满足他众意愿，那么谁可以满足他众意愿呢？就六度都可以满足他众意愿。那么如果说以布施为例呢，那么如果以布施为例的，当然我们就知道了，不管是财布施也好，还是法布施也好，像这样一种布施呢，都可以满足众生的心愿啊。就是如果我们就菩萨做布施的话，那么就是说祈求者他得到了菩萨的这样一种这个布施， 他内心当中就得到了这个满足。像这个乞丐，他如果菩萨给他布施的话，那么你不管是布施饮食也好，还是说布施这个财富也好啊，或者布施无畏也好，等等等等。那么如果给他布施之后呢，他内心当中就能够满足一切的所愿。所以说布施呢，就可以满足这个众生的所愿，然后持戒呢，也可以满足众生的所愿。比如说呢，菩萨他手持不杀生戒。啊，他手持不偷盗戒，菩萨呢手持这个不邪淫的戒律等等。那么如果说是手持这些戒律的话，很多众生就得到满足，就满足了众生的愿望。像这样的话，因为他就说手持不杀生的戒律的缘故呢，就说他也赐给了众生的这个无畏布施，满足了就是说显出了众生的畏怖嘛。因为大家如果知道、哦、这个菩萨这个人他是手持了不杀戒的，所以说就觉得很安全。就和这个人交往了就特别安全。那么如果这个菩萨他知道这个菩萨手持的这样一种这个啊不偷盗的戒律啊，他就不手持了不偷盗戒律，那这个时候他就知道啊，这个菩萨不会去偷任何人的财物，不会去占任何人的便宜。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众生呢也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满足。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不邪淫也是这样的。那么如果知道这个菩萨是手持的不邪淫的戒律呢，啊，就知道这个人啊，他就说是有这个戒律防护的缘故，不会去做这样一种随随便便的事情。所以说呢，对他也是非常放心的，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所以说呢，如果他持戒的话，众生就可以得到满愿。啊，众生呢，就是因为不杀生、不偷盗呢，本身其实也是利益众生，也能够满足众生的一种很多愿望。然后呢，这个安忍，安忍的话也跟能够满愿啊。比如说，就是说菩萨在遇到这个争执的时候啊，或者遇到其他人的这个发生所谓的矛盾的时候，菩萨他自己就不生嗔心，他就是安忍不生嗔心。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也不会说啊，对方骂过来他就骂过去，然后对方打过来就打过去。这个时候呢，就给对方造成很大的伤害，对方的心愿也没办法满足。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菩萨能够选择安忍，如果菩萨选择安忍的话，哦，这个对方他的心愿就得了满足了。啊，他就觉得他胜利了，他就觉得怎么怎么样。但不管怎么样，他觉得胜利也好，或者菩萨觉得呢应该修持安忍也好，反正呢就是说菩萨通过安忍的方式满足了对方的心愿，这方面就是说是满愿的一种作用。那么第四个呢是精进啊，精进呢也可以满足愿望。精进呢就是说菩萨他就是因为具有精进的这个功德的缘故，所以他很愿意去帮助众生，帮助众生承办各式各样的事情。那么因为帮助众生承办各式各样的事情的缘故，满足了众生的愿望。因为很多时候呢，众生是很希望有人帮助他的，有人帮助他成就这个事情或者那个事情。所以说具有精进的菩萨呢，他在精进的功德的一分当中，一部分的这个作用当中呢，他就去帮助众生，满足众生的愿望。所以说呢，如果他就说是在众生需要他帮助的时候及时出现，帮助众生，这个时候呢满足了众生的愿望。所以这个就是通过精进来满愿的。那么如果通过这个禅定啊，通过禁律来满愿，通过禁律满愿的方式呢，主要是说这个菩萨他自己的通过禁律引发了神通。那么如果通过禁律引发了神通呢，通过神通去满足众生的愿望啊，比如说在有些这个传记当中呢，就是说众生的福报具足的情况之下，菩萨的安住在某种禅定当中，就可以从虚空当中降下粮食雨啊，虚空当中降下珍宝雨啊等等，或者说在这个虚空当中啊，这样的话降下很多很多的所欲，或者遣除众生的疾病，这个方面都是通过禅定引发的神通的角度来满众生的愿的。所以这个方面是通过禅定来满愿。那么通过智慧的满愿呢，就解除众生的疑惑。啊，解除众生的疑惑，众生在世间啊，世间法上面有很多疑惑，然后众生在学习佛法，佛法当中有很多疑惑，所以说菩萨通过他的智慧，他就可以啊遣除众生啊诸如此类这样疑惑那样疑惑都可以遣除。那么如果遣除了众生的疑惑，那么他的心愿就满足。就像我们有的时候遇到这些难题的时候，那么就是啊找一些菩萨的解决问题。那么当这个菩萨很善巧的解决了我们心中的疑惑的时候，哎，我们就觉得今天的心愿满足了，这个今天的这个内心当中一个疑惑遣除了，这个方面就会很欢喜，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就是通过智慧的满愿，那六度的都是有这样的。那么下面来讲第四呢，是成熟三菩提果。啊，成熟三菩提果，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智，这样一种六度呢，也可以成熟三菩提。暂时呢，是通过这个布施啊、持戒啊等等，满足众生暂时的愿望。就近来讲的话，就是说把众生安置在三菩提果当中。三菩提果呢，以前我们讲过，第一呢叫声闻菩提，第二呢叫做缘觉菩提，第三个呢叫做佛菩提，是这样的。那么三种菩提都有觉悟的成分。 啊，都有觉悟的成分。那么就因为众生的根基啊，它有三种，一种是声闻根基，一种是缘觉根基，一种是这个成佛的菩萨的根基，是这样。那么针对于三种根基呢，就说这个这个佛啊或者菩萨呢，通过这个通过六度的方式满足，把他们成熟安置在这样一种这个三菩提果当中。如果是暂时的声闻根基，暂时没办法转变成大乘呢，他就会就给他宣讲这个就获得声闻菩提的或者声闻罗汉果的方法。把它安置在声闻罗汉果当中。那么如果是个缘觉的一个根基呢，那菩萨就给他宣解缘觉法，把它呢安置在这个缘觉的果位当中。如果是菩萨根基呢，就菩萨给他宣讲这个菩萨道，把它安置在这个就是说佛菩提当中，是这样。所以说成熟三菩提呢，暂时呢就是说通过第三项来满足众生的愿望，究竟呢把众生安置在佛地当中，或者说三菩提当中，这个方面就是六度的一种特点。或者今生当中呢，通过布施啊、持戒啊等等满足他现世的愿望，后世当中呢把他们安置在这个菩提道。首先呢把他安置在菩提道，究竟把他安置在菩提果啊，这个方面呢是菩萨他就是说生生世世要做的事情。所以说呢，很多时候菩萨他今生当中和众生结了缘之后呢，哦，好像是这个菩萨也去世了，然后这个众生也去世了。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是不是就是说菩萨和众生结的缘就此终止了？其实并不是就此终止了。菩萨他有这样一种愿力啊，或者他有这样一种神通力，他有这样的智慧力。所以说就是说，即便是各自都去世了，但是菩萨也会观察和他有缘的众生在哪里，然后他自己呢就会跟随这样一种众生的根基，就施向这个化身到他们身边啊，继续调化啊，继续调化，乃至于把他们安置在菩提果，把他们安置在这样一种究竟的这个。解脱道当中，这个时候呢，就说是再让他们去利益其他众生。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就菩萨这个六度的这样不共的特点，第四种功德。下面引用这个教证呢，《经传论》中云：“毁布施为品，具有无念智，圆满诸所欲，成熟众生身。”那么这个呢，也是就把前面的这个意思呢做个归纳，就是说毁布施、持戒等等的这个为品，具有无念智呢，就是第二项以三轮体空的智慧设置，叫具有无念。无念就是说无分别念的这个智慧啊，有无分别智。然后圆满诸所欲，就是第三项满足众生的各种各样的愿望。然后第四项呢是成熟众生三，成熟众生三呢就把众生安置在三菩提啊，这个叫成熟众生三。这方面就说是这个第一个法相呢我们已经学习了，剩余翻过来242页呢，就是第一段最后一句，剩余各度均可依此类推。那么前面主要是以布施度为例讲的，那么其他的持戒啊，就说是安忍精进等等，也都可以依此类推的，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再看第二个第二个科判呢是定义。定义呢梵语的是波罗蜜多，那么很多藏语呢翻译的就巴达莫达，是这样。那么就如果从汉译以前的古代的汉译翻译过来的时候呢，都是翻译成的是波罗蜜多波罗蜜多。那么就波罗蜜多是什么意思呢？叫定义是怎么讲的？第二段第二段是这样讲，其中波罗意为彼岸，蜜多意为趋至，也就是说到达胜过世间与生缘一切善法的彼岸，即是波罗蜜多。就是波罗蜜多是这样的。那么其中呢，就是波罗呢，就是这个彼岸的意思，蜜多呢就是趋至的意思。平常我们就是讲到就是到彼岸，布施波罗蜜多就是布施到彼岸，持戒波罗蜜多呢就是持戒到彼岸，乃至于般若波罗蜜多呢就是智慧到彼岸，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到达就是说是彼岸的意思，这个彼岸就胜过世间的这个境界，胜过声闻的境界的一切善法的彼岸。这个就是波罗蜜多。当然到彼岸呢，他就说是这个他要生过世间，那么世间呢是这个没到彼岸的，生缘的一些修法呢也是这个没到彼岸。就世间呢，有的时候这个整个世间呢，如果通过这个大海来比喻的话，整个世间呢就是在此岸，就在这边的这样一种陆地上面，还没有真正的就说是开始出发。生缘呢，他就说是这个不是在这个陆地上面，他往前走了一段，就像在《法华经》当中讲呢，就是说针对一些这个根性就是说是这个中下者的根基呢，佛陀呢就给他们宣讲声闻和缘觉乘就相当于就是说是商主带领这些商人取宝的时候呢，在中间就实现一个化乘，让他们休息完之后呢继续上路。所以说相当于就是说是在这个去向彼岸的过程当中，那么因为这个大海特别特别的广大无垠，是这样的。那么就佛陀呢引导这些人去向彼岸的过程当中，害怕他们对于这个这么广大的大海，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到达彼岸的这样自信产生这个恐怖心，所以说大海中间划线，或者大海当中划线一个海岛，让他们就是说是在海岛当中暂时的休息。 那么这个深稳的这个深远的境界呢，就相当于就是这个大海当中的海岛的一个自信，还没有到达彼岸。所以说呢，菩萨的这个修行呢，他已经胜过了世间了，也胜过了声闻了，他已经到达了这个佛法的彼岸了，已经完全越过了三有大海，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叫做波罗蜜多，这个时候已经到达彼岸的意思。那么到彼岸呢，有两种意思啊，一种呢就是说是真正正在到彼岸，比如说是菩萨他在修持布施啊、持戒啊等等，正在修持的过程当中，正在到达彼岸的这个这样一种过程，也可以叫做到彼岸。虽然他可能还没有真正到彼岸，他没有真正到彼岸，但是他已经就具足了到彼岸的所有的这种因缘，就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也叫做到彼岸，这个和声闻不一样。他虽然就是声闻缘觉，他虽然已经在大海中间大海的这样一种三分之一的地方或者怎么样，中间的话有一个海岛在休息，但是他的因缘到这儿呢，就是没有动力继续往前走。这个时候必须他休息好之后，必须佛陀那个化现的商主呢，还必须要劝请他们把这个幻化的岛就是说去掉，然后呢让他们继续上路。他因为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呢，恢复了体力，恢复了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心理上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勇气，这样才可以继续往前走。但是呢，菩萨呢，他是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他知道必须要到达彼岸，所以这个到彼岸的过程叫到彼岸。第二个呢，是已经到达了彼岸，这个叫到彼岸，是这样，已经的的确确已经胜利了，已经到达了彼岸了，这个已经可以叫到彼岸。所以一个是正在到彼岸的过程，这个可以叫到彼岸。第二个呢，是已经到达了彼岸，这个也叫到彼岸。所以很多地方呢，就从这两个角度来讲。那么现在我们的一些修行呢，现在我们的修行呢，既不是真正已经到达了彼岸呢，也不是在这个是过程当中，现在我们是随顺于第一个就到彼岸的这个因缘，我们正在具备，正在学习这个到彼岸的方法，是这样的。所以说正在学习到彼岸的方法呢，这个必定呢还是在了解了这个是布施啊，这个是般若啊等等通过这样怎么样修布施，怎么样修持戒，逐渐就可以成佛。其实我们现在正在学习到彼岸的这样一种这个方法真正来讲的话，慢慢在做准备就是说第一种到彼岸呢还没有达到这样一种境界，那么第二种当然还是现在没达到，但以后呢会达到的。第三个科判是分类分类是这样讲的，六度每一度都可以分为六种，共有36种。那么这个方面的话，就六度的每一度呢都可以分六种，所以说6636是这样的。那么下面两行呢是这样的，也就是说给予他众为布施，不染为品为持戒，忍耐苦行等为安忍，具有喜心行善为精进，一心专注他力为净虑，三轮体空为智慧。现观专论中云，由彼等别别皆设施等六，故披甲修行六六如经说。那么这个意思呢，就说是这个分类的话可以分为36种可以分为36种。分为36种，大概的讲的话，每一种呢它都是有一种这个规则的。那比如说呢，给予他众为布施，不管是以布施度还是持戒度还是安忍度还是精进度还是禅定度还是智慧度，每一度当中都有一个就是给予他众的，给予他为了他众得到利益方面呢做了六度的修行呢，这个方面叫做布施。所以虽然它叫持戒，虽然它的安忍，但是持戒的修法它其中有一部分的功德，有一部分的这个作用是为了众生修行的。所以说就说是这个布施啊、持戒啊、安忍、清净、禅定、智慧，这六度当中每一度当中都有一个成分是给予他众的，这个方面呢这个叫布施。然后第二类呢就是不染为品为持戒，就是说布施度当中呢也有一个不染这个布施的为品。那么持戒当中有个他就说是这个不染为品的持戒，然后呢这个就说安忍啊，还有就是说精进啊、禅定啊、智慧啊等等，每一度当中都有一个不染为品。因为前面我们讲到了嘛，就是说是这个六度当中呢每一个都有他的为品，所以说呢不染为品呢就是他自己的修法的一个体现。因此说呢这个第二类呢就不染为品为持戒，第三个呢忍耐苦行就是安忍。那么当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忍耐这个布施的苦行，持戒的时候呢能够忍耐持戒的苦行，乃至于精进就忍耐精进的苦行等等。那么每一个六度当中每一度当中都有忍耐苦行的这一部分，所以这一部分呢就是统称为安忍。然后呢具有喜心行善为精进，那么就是说是很欢喜布施，很欢喜持戒，很欢喜这个就说是这个安忍，很欢喜这个善法精进，很欢喜这个禅修禅定，很欢喜智慧，每一个呢都有具有喜心行善，这个就是精进的本体。然后呢一心专注他力为净虑， 也就是说呢，我们就说一心专注利他啊，一心专注利他，就是说在利他的时候呢，就一心一意的不散乱。我们在布施的时候也是一心一意的这个安住在布施当中，然后持戒的时候也一心一意的就是说是持戒，安忍的时候呢也是心不外散，精进啊这方面都是一心专注。所以说呢，每一度都需要一心专注的缘故呢，每一度都具有静虑。然后呢，就三轮体空为智慧嘛，就布施啊，布施的三轮体空，持戒的三轮体空，安忍的三轮体空，乃至于智慧的三轮体空。所以说每一度它都具有三轮体空的智慧的缘故，所以每一度都可以有这样一种智慧。所以说你看，我们说这里方面分析的时候，每一度都有啊给予他种，乃至于每一度都有三轮体空。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啊，就六六就三十六种了。啊，就三十六种，有彼等别别，像这样的话，布施啊、持戒等等，别别呢都可以归摄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的缘故。所以说，披甲修行当中呢，就六六三十六，这个如经说方面，就《般若经》当中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方面从大概的角度进行分析的。那么如果下面我们进一步的再讲一讲的话，也可以这样说。首先的话就是说这个布施不用讲了，我们说布施的布施，布施就是说把这样一种财富啊，把这样一种这个功德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通过这样思维的三心所啊，就是说舍心所呢啊，就是说是布施和施心所二者相配合的方式呢，把这样一种财富布施给众生啊，把这些法布施给众生，这个就是布施的布施。然后呢，就是说是第二个呢，就是布施的持戒啊，布施的持戒。那么布施的持戒呢，当然就是说我们在布施的时候，这里面本身就有这个饶益有情戒啊，就是饶益有情戒，饶益有情戒呢就是布施的持戒啊，是这样的。然后呢，第三个呢是布施的安忍。布施的安忍的话，当我们在做布施的时候，能够忍受对方的邪心啊，能够忍受对方的邪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布施的时候，对方他不但就是说不欢喜啊，不但就是说不感恩呐、啊，有的时候反而说很多就是说风凉话，有的时候呢反而给布施者的啊就做很多伤害。然后当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呢，菩萨他也能够啊安忍。他布施的时候能够忍受这个邪行，或者这个布施如果时间很长呢，他也能够忍受，是这样，或者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需要布施呢，他也能够忍受。所以这个方面叫布施的安忍啊，这个是作为一个菩萨来讲的话需要安住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做布施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初学的菩萨嘛，在做布施的时候，如果当我们在做布施的时候，对方很高兴很欢喜，然后呢就是说千恩万谢的话，我们自己很高兴，觉得今天这个布施呢就成功了，很有意义。那么如果说是我们在做布施的时候，对方他没有什么就是说欢喜啊，或很冷漠啊，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反而就讥笑我们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受打击，是这样，我们觉得就是说下一次还需不需要再来做布施啊，我们自己都有点动摇了啊，是这样。或者说有些时候我们布施某一个人啊，第一次给他布施的我们很欢喜，第二次又是他的话我们就觉得有点勉强了，第三次又是他的话我们就不想给了，第四次又来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就开始啊，就生嗔心开始呵斥对方啊，让他走啊，让他滚啊，等等。这个方面就是在布施的时候没有安住在啊，就没有安住在这啊，没有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啊这个安忍当中。所以这方面的话，就是说菩萨他自己在布施的时候，布施的安忍，布施的精进呢，就是说是特别欢喜啊，就具有喜心嘛，对这个布施呢特别欢喜啊，布施的精进。那布施的静虑呢，就是一心专注啊，一心专布施的时候心不外散。然后呢就是说专注在这个布施当中，然后呢就是说布施的智慧，布施的智慧呢就能够分清楚什么是清净的布施，什么是不清净的布施，或者什么是啊，就是说是这个他的布施的时候呢能够安住在人事所是空性的这个状态当中，这个时候呢就说是三轮体空这个啊智慧的布施。那么这个智慧有两种智慧，一种智慧就是世间智，一个就是出世间智，就是三轮体空的智慧。如果是世间智呢，就前面我们讲了这个布施的时候呢，什么样的行为，什么样的布施是清净布施，我布施的东西哪些是清净的，对众生有利的，哪些是不能布施的，不清净的这个布施的物体，这个是通过世间的智慧来进行辨别的。然后如果是相应于出世间的智慧的话，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三轮体空的智慧摄受。所以说呢就三轮体空啊，这个就布施的智慧了。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说持戒，那么持戒的布施呢，当然就是说为了利益众生啊，我持戒是为了利益众生的，这个是持戒的布施。然后呢，当然了，持戒的就是它的本体了，本身它就手持这样一种这个戒律，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持戒。然后呢，持戒的安忍呢，如果我们能持戒呢，也能够就如果我们能够手持戒律的话，也能够比较自然的安住在这个忍辱当中，也能够自然的安忍啊，这个叫做这个啊持戒的安忍。持戒的精进呢，当然就是说是对于持戒本身呢特别欢喜啊，特别精进不放逸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手持。然后呢，持戒的禁律呢，也是这个一心专注。啊，专注就是说不散乱，然后呢不放逸， 象征的话就是说自己一心专注在这样一个守戒的这个状态当中，这方面就是讲这个这个持戒的经律，然后持戒的智慧呢也能够分辨这样一种这个戒律的这样一种这个各式各样的本体，在世俗当中呢这个别戒罗戒啊，或者说菩萨戒啊、根本戒啊或者智分戒啊等等，他在世俗当中把他的这样子持戒的各种各样的分支，或者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什么是这个守戒，什么是犯戒啊等等，这些都是辨别的很清楚的。这个方面是世间的智慧。那么如果是出世间的这样持戒所设的智慧的话，就三轮体空。人持所持和这个人持所持和持戒的作业呢都是空性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从持戒的角度来讲的。然后第三个呢是从安忍的角度来讲，为了利他而安忍啊，当然就是这个为了利他而安忍，就是说这个安忍的布施啊，都叫安忍的布施是这样的。或者在这个或者说在布施的时候的一种安忍，这个方面也是安忍的布施。然后呢又说安忍的持戒呢，安忍的持戒就是说在这个安忍当中它就是包含了严禁恶行戒，也包含了这个摄善法戒。为什么这样包含的呢？因为就是说当我们在就是说安忍的时候，就是说能够禁止嗔心的升起，因为这个安忍它就是止嗔嘛，就不让嗔心升起。所以说呢这个禁恶行这个嗔心就是最大的恶行。所以当我们在就是说是这个就当我们在安忍的时候能够让这样这个嗔心让它熄灭，不让嗔心升起的话，这个就是这个禁恶行戒。这个就禁恶行戒。然后呢它又是摄善法戒。为什么摄善法戒呢？因为所有的苦行所有的苦行呢都没有办法和安忍相比。就说是这个难行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就罪恶莫过嗔，难行莫甚忍。这个方面就是入行当中讲的嘛。所以所有的苦行当中都比不过安忍。所以说呢这个安忍呢就是这个摄善法戒。所以你能够安住苦心，就能够摄持善法嘛。所以这个方面就是摄善法界，这个叫做这个安忍的持戒当然安忍呢就不用讲他自己的本体了。然后安忍的精进，安忍的精进也是一样的，对于这个安忍本身呢他也是很欢喜的去做的不是说就没有一点欢喜心，很被迫被动不是这样，特别特别高兴欢喜的去行持因为对于安忍的功德自信了解的特别清楚，是吧，自己很自觉的很欢喜的去行持这样一种安忍，所以叫安忍的这个精进。安忍的这个禁律呢也是这样的叫自己呢他就说是这个一心专注。然后呢安忍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呢，他能够分辨这个安忍的不同的这个层次状态，比如说什么是这个耐苦行忍什么是耐怨恨忍，什么是就是说是这个安忍苦行忍，什么是这个无生法忍，他对这样一种安忍的种类他也很清楚然后呢就是说在圣义当中所说的话，就安忍的他的三轮体空这个方面他也是了解得很清楚的。这个方面就叫做他的这个安忍，他的摄六度的。然后下面是精进摄六度，精进摄六度不用讲了，反正布施也需要精进，持戒需要精进，安忍需要精进禅定需要精进，智慧都需要精进，每一度都需要精进，没有精进哪一度都成就不了。所以说这个在讲精进的时候呢，每一个都是完完全全的是周遍的所以这个精进呢就没有多讲。然后呢就是说第五个呢是禁律禁律，那么为了利他而修禅定，这方面就叫做这个就是禁律的布施禁律的布施。然后第二个呢禁律的持戒禁律的持戒呢在禁律当中持戒当中有个叫做这个禅定戒在俱舍论当中讲的禅定戒。禅定戒呢就当我们安住在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等等安住在这些禅定的时候呢，在内心当中自然而然的引发一种就是说止恶防非的这样一种这个戒体，就得到一种这样的戒律，这个叫做禅定戒。所以这个禅定戒呢就是禁律的就是禁律的持戒是这样的。然后呢禁律的安忍禁律的安忍呢就是说是我们在修持禁律的时候呢也能够忍受各式各样一种这个内心当中的散乱或者怎么样。反正呢就是说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禁律呢他都能够就忍受都能够忍受，他就是为了升起禁律等等都可以忍受。然后禁律的这个精进呢，禁律的精进就是说当我们在修禁律的时候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恒常精进和恭敬精进去行事。那么精进当中分两种，一个叫做恒常性的精进，恒常性的精进就是说它不是三天两天那种精进，它是恒常性的精进，所以它修禁律也需要这个恒常性的精进。第二种精进呢叫做恭敬性的精进就特别恭敬，在精进的时候非常通过一种恭敬的心态通过一个很亲近很猛烈恭敬的心态去做的。所以说呢在修禅修的时候它也有一种就恒常性的精进和这个恭敬性的精进去摄持的。然后呢就是说是禁律的这个智慧禁律的智慧当然对各式各样世间禁律出世间的禁律四禅八定等等它的智慧都分辨得很清楚，这个叫世间智慧。 然后初次性的智慧呢，是安住在无分别智啊，就是关于双运安住在无分别智慧当中呢，就是通过啊，就说是初次性的智慧，剩余的智慧摄持的。然后第六个呢是智慧度，智慧度呢当然也是和精进啊和啊精进度一样，它每一度都需要这个智慧。所以说有些经典当中讲的话，五度如果缺少了智慧的话，就没办法到彼岸。五度就像盲人一样，那智慧就像眼睛一样，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虽然一个人有五度，但是没有智慧的话，就好像一个人缺少了眼睛，没办法到达这个城市里面，没办法到达自己的目的地。所以说布施持戒啊，或者有些地方讲布施之所以能够成为布施波罗蜜，能够布施到彼岸，也是因为有智慧摄持。然后持戒呢，持戒波罗蜜也是因为有智慧摄持。所以这个呢，我们在学习入行论第九品刚开始的时候呢，在赞叹智慧的作用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个问题。所以说智慧呢是周遍在六度当中的，所以说每一度呢都是含摄六度，所以六六三十六种啊，是这方面的话就说是有讲。那么下面我们看第四呢是定数啊，定数呢它的原文是这样：菩萨界的一切所修，均可包括在三学中。观待三学而决定为六度，因为前三度分别以因本体所属三方面摄于戒学中，第五净虑度包括在定学中，第六智慧度摄于慧学中，精进是三学的助伴。下面一行呢，经传论中云：观待三学数，佛真说六度，前三属戒学，后二归二种，一者三助缘，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首先我们看呢，为什么就是决定是这个六种六度的数量，为什么是决定的啊？为什么决定的？当然了，就说是在经传当中呢，还讲了其他的根据啊。当然这里面呢是包选择的其中一种，就是包括在三学当中而确定六度的这个数量的。那么菩萨界的所有的一种修学都可以包括在戒定慧当中啊，由戒而生定，由定而发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戒律呢它可以禁止我们的一种恶行，那定呢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心专注，慧呢就可以达到，就可以相应无分别和相应实相，究竟的实相。所以说一切的修行呢包括在戒定慧。那么观待三学而决定为六度，那么怎么样观待三学把六度的数量决定的？因为前三度呢分别是因本体所属三方面摄于戒学当中，就是布施度、持戒度和这个安忍度，这三度呢是包括在戒学当中。那么为什么包括在戒学呢？第一个呢，布施度是持戒的因啊，布施度是持戒的因。为什么布施度是持戒的因？因为就是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布施放松我们对于财富啊对人的执着啊，因为就是说布施嘛，他就说是这个不无求啊不贪嘛，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对财富不贪啊，如果我们对人不贪，如果对其他的这样一种不贪的话，我们就能够持戒。但是如果我们就是说对财富很贪着，你说我们就我说我就守一个这样一种这个不到不偷盗的戒律，一方面我对财富特别贪着，像这样我如果内心当中对财富很贪着的话，就想怎么样就得到财富，然后如果正常的手段得不到，他可能就想去啊，通过非正常的手段，或者偷盗啊，或者占小便宜啊，等等等等。所以，如果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个对财务的这样一种这个执着心很强大的话，那么就说这个道界不一定守得很清楚很清净。那么如果我们对人的执着，比如说对异性的执着啊，会对或者对这样一种男女的执着非常强烈的话，我们要守持一个不邪淫的戒律也是很困难的，是这样。那么如果我们对于男女的这样一种这个对男女方面的执着不是那么强烈呢，我们要就说是守持一个清净的这个不邪淫的戒律，那就相对容易多了，是这样。所以说呢，我们为什么说就是说布施是持戒的因呢啊，它是以因的方式，实际上布施就是这个持戒的因，因为就是说对这些东西不执着之后呢，才可以安住在一个清净的戒体。那么第二个呢，持戒度就是戒学的本体啊，持戒度本来就是戒学的，所以说呢，第二个呢，本体意思就是讲这个持戒度就是戒学的本体。第三个呢，安忍是持戒度的，就是戒学的所属，就它的眷属。为什么是眷属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因为如果我们在这个有了安忍之后呢，我们的戒律就能够守护的更加的清净。如果一方面我们在守戒，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不安忍啊，我没有安忍，没有安忍的话，当别人在打骂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生嗔心啊，我们发脾气啊，然后开始怎么怎么样，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戒律想要清净也是很困难的了。是这样的，但如果我们的安忍呢，有安忍的话，一方面我要守戒律，一方面我有安忍的功德，所以说当别人在欺负我的时候，我也能够安住在安忍当中，不生嗔心，然后也不做这些过激的事情，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他如果有了安忍啊，有啊，就是说前面我们讲有耐怨害忍呐、啊，有这个 那苦行人呢，还有就是说无生法忍。那么如果有了这些的话，我们戒学呢就可以所示的特别清净的。所以说这个安忍呢，它是戒学的眷属，它的住办或者它的眷属或者所属都是一个意思。所以我们理解成住办呢也可以，或者理解成眷属所属都可以的。那么这个方面呢，前三度呢就设于戒学当中。然后呢，后面呢，这个第五净律度呢，当然就直接包括在定学当中，戒定慧当中的定学。然后第六的智慧度呢，设于慧学当中，这个没什么讲。那么剩下还剩下了一个第四度，就是精进度。精进呢是三学的助办，不管是你守戒也需要精进，你戒学也需要精进，你修定也需要精进，你是发慧也需要精进，是这样的。所以说精进呢就是三学的助办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六度的数量决定啊，因为所有的修行包括在三学当中，而六度呢都可以分别归属于戒定慧三学，所以说呢，就是说六度的这个数量是决定的。啊，那弥勒菩萨在《经传论》当中是这样讲：观待三学数，佛真说六度；观待三学的数字呢，佛陀就宣讲了六度的修法。前三就是布施、持戒、安忍，前三呢属戒学，后二归二种，就是后二第五呢就是归定学，第六呢是归这个慧学，一者三助缘，这个第四个精进度就是这个戒定慧三者的助缘啊，戒定慧三学的助缘，这个三呢就是三学，就一呢就是精进，精进度就是戒定慧三学的助缘呢啊，就是这样的。这方面就讲到了第四呢是定数，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五呢是次序。啊，为什么就是说布施在前面，然后布施持戒啊，然后安忍精进禅定智慧，那么为什么要这样排呢？为什么不把安忍排第一，把这个禅定排第二，把布施排第三？为什么不这样排？它这个次序呢也是决定的。那么下面这个地方讲的话，第一段当中的这个第一行当中最后两个字，从因果劣胜粗细而确定的六度的顺序，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里面呢是有三个因啊确定的这样的次序。第一个呢是从因果的角度来讲，那前前为因，后后为果啊，这个方面就确定了布施持戒等等的次序。第二个呢是劣胜的这个这样一种顺序，就是前前是下劣的，后后是殊胜的，这方面的话就劣胜的这样一种次序。第三个呢是粗细方面案例的顺序，就是前前为粗的，后后为细的啊，相当于就是说这个粗细的排列的。那么就说是这个怎么样从因果劣胜出细呢？是这样。那么经传论云：依前而生后存在劣胜故。那么依前而生后这一句呢主要是说因果啊，这个是因果依前而生后嘛，就前前生后后，这个叫做因果而排的。存在劣胜故呢，这个是第二个劣胜啊，是这样的。那么后面呢245页呢最后一段还有一个粗大细之故说彼等次第。那么粗大细之故呢就说第三种粗细而确定次序，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就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这样一种因果啊、劣胜啊、粗细这样排序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义。那么第一个呢是从因果来排，因果来排呢，首先是布施，因为布施可以生持戒啊，这个是刚刚我们在讲定数的时候讲到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布施是持戒的因嘛，所以说呢是布施持戒的因，所以说由布施当中可以生持戒的功德。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财务啊，对于这样一种世间八法特别特别的执着，很贪恋的缘故呢，我们就是说对这些财富啊，对这些人啊等等，它都是有一种贪执的。那么如果有一个很强的贪执的话，那么谁侵犯它，我们就说不干不愿意，或者我为了得到这些东西呢，我们就产生很大的贪心，通过贪欲心呢就开始就犯很多罪业。然后呢，如果说谁侵犯我的权利呢，我就要生嗔心，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就会引发杀生啊、杀人啊等等这方面的，或者说为了得到这些呢，会引发妄语，说大妄语啊，说上人法妄语等等。所以说如果我们就说是这个布施没有修好的话，没串修好，我们要守持戒律呢也比较困难。而如果我们把布施修好了，把这些贪欲已经就说是这个打消了，或者说把这个贪欲控制在一种就是说某种程度之下，这个时候呢通过这个布施就可以生持戒啊，布施而生持戒，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布施了，我们的戒律就可以守持的比较好。如果我们对于这样财富方面的话，就是这个财富方面没有什么执着的，或者一个人他对财富就看得很淡很淡，所以他会不会就说是因为因为两块钱的这个车票就逃票啊，或者就是说会不会就说是这个就是说去偷别人东西啊，这个根本不会。为什么？他对这个财富看得很淡很淡的，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有了这样一种布施呢，就可以生持戒啊，就可以产生持戒的功德。持戒呢可以生安忍啊，持戒可以生安忍。为什么持戒可以生安忍呢？因为如果我们手持的这个持戒呢，如果手持的戒律 这个比如说呢，就是说手持的戒律之后呢，佛陀规定啊，你应该怎么怎么做，戒律当中是这样做的。那这样说的，如果就是我们手持戒律的话，就很多时候呢，就啊，很多时候就可以安忍了。比如说别人要欺负自己的时候，哎，就意念我自己正在守戒律，戒律当中是不允许我啊去伤害对方的。然后沙门司法当中怎么怎么讲，像呢，如果守戒的话，就很多时候呢就可以控制住自己的这样一个嗔心，所以通过持戒呢就可以生安忍。啊，他通过持戒的方式来生安忍的，然后通过安忍呢就可以生精进啊，通过安忍生精进。那么因为自己能够安忍的缘故啊，不管是这样一种这个啊，前面讲的嘛，如果说不管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耐怨害人也好，还是说是通过耐苦行人也好，还是怎么怎么样，反正如果你能够安忍的话，就可以产生精进。因为精进呢，有的时候之所以我们不精进呢，就因为我们忍受不了很多很多痛苦。啊，没办法忍受很多痛苦，所以我们精进不起来。但是如果他有一个安忍的功德，比如说苦行。早上该起来的时候能够起来，然后呢就是说是该看书的时候看，该背诵的时候背，该念咒的时候念，反正呢就是说他有这样一种这个安忍的自信，他对苦行有一种安忍，他就可以产生精进。所以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或者说就说大堪波成都仁波切大人家在成都百日放生，很多这些修行者居士啊跟随就一百天放生，他如果没有一个安忍的功德的话，他就说是坚持不下来，是这样。那如果有个安忍的功德的话，他就能够发起精进，一百天放生，他都更每天都能够参加，每天都能够圆满，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有安忍就可以产生这个精进，有精进呢就可以产生禅定，禅定呢也不是那么容易产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心很散乱，很散乱。如果你修一两次是不行的啊，如果单单你修过一次啊，修两次啊，你说我产生一个禅定的功德，这是很困难。但是如果有精进的话，今天也修，明天也修，他对这个精进本身很欢喜。天天修持的话，哎，这个精进啊，这个禅定呢，逐渐就可以产生出来。所以说呢，就是说精进产生这个禁律，然后禁律呢就产生智慧啊。如果有了禁律的话，就可以产生这个了悟这样一种这个殊胜法性的智慧啊。这个方面智慧主要是圣智啊，政府的智慧。所以如果有了这个禁律之后呢，由静而要由定而发挥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引发这样一种殊胜的智慧。因此说呢，他这个就是说因果关系啊，就前前生后后。它有一个这样一个因果关系，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六度的次序也是确定的。那么第二个就是烈胜啊，烈胜虽然就是说是布施，它有很大的这个功德和利益，但是如果和持戒比较起来的话，就远远不如持戒的功德了，是这样的。除了个别的一些个别的这样的情况之外，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布施的功德远远比不上持戒的功德。是这样的，有些地方说呢，这百年的布施不如一日持戒，也是这样讲的。你一百年当中你去做布施的，还不如一天守持一个不杀生的戒律，它的功德要大，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布施它和持戒相比的话，就是说持戒是很殊胜的，布施呢是下列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下下是前前是下列的，后后是殊胜的。所以说这个持戒。功德超胜布施的功德。然后呢，就是说持戒和安忍比较起来的话，安忍的功德要超胜持戒的功德啊。虽然就是说能够持戒，但是呢，就是他和安忍的功德比较起来，他又变成下列的了。安忍的话就是说很难做，他的话就是很殊胜。所以说他的功德比较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比较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安忍的功德是远远超胜于持戒的功德。然后呢，就安忍和精进比较起来的话，就是说是安忍变成了下列了，然后呢，就精进变成了超胜了。那精进和这个禁律比较起来的话，就禁律变成了超胜，禁律呢精进变成了下列。然后智慧和这个禁律比较起来的话，就说是这个禁律是下列的，然后呢就智慧是殊胜的。所以他就说是通过列胜前前下列后后殊胜的缘故，他就说把这布施啊持戒啊等等这样次序的一种排定。然后第三种呢是粗细的排定，前面的这个修法是粗大的，后面的这个修法是细微的。那么这个粗细是怎么理解呢？就是说越粗的法越容易行持，越细的法越不容易行持。这个有和胜劣之间有一点点的相似，但是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越粗的越容易行，越细的越难行。所以说呢，也可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越粗大的它越容易行持的，它的这个功德呢就比就细微的难以行持的当然就下列了，就小了，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是这个布施很粗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布施啊，不单单是说菩萨他可以修布施，那么就说是这个世间的这些国王啊，以前的古代的国王，现在的总统啊，或者说这些大臣啊，或者就是说这些一般的老百姓啊，乃至于有的时候这个乞丐他都可以做布施。哎，他可以布施给他把自己的东西布施给别人还要困难的， 像这样的话，乞丐能做布施，屠夫能够做布施，妓女能做布施。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是这个布施的修法很粗大，很多人都可以做，反上至国王，下至一般的乞丐老百姓都可以做布施，所以说很容易啊，这个做布施就很容易。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布施啊，它排在第一位。然后布施和持戒比较起来了，持戒就更细微了，就细微的多了。细微的缘故，也就是很难行持了。我们说这么多人的做布施的人，有几个人愿意去守持啊一条戒律的？啊，这么多人当中有哪些人愿意守持一条戒律的？没有，像这样的很少很少。所以我们说是不要说守五戒啊，或者说守持这样一种这个十戒啊，守持这个比丘的戒律啊等等，就是说一辈子你守一条戒都很难很难，或者就是说一天当一日一夜当中守个八关斋戒都很少很少，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能够做布施的人当中，你让他来就一辈子当中守持一个不杀生，你让他一辈子当中守持一个不偷盗，很难做到。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啊，就是说布施和持戒比较起来呢，持戒就细微了，布施就粗大了，所以说持戒就难以做，持戒就很难以行持，所以说它功德也大的原因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持戒和安忍比较起来，持戒就变得粗大了，然后呢，就是说是安忍就变得这个细微了。虽然你可以持戒啊，虽然可以持戒，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安忍更困难。安忍是更加难以修持，持戒嘛，反正你自己把自己的这个心管住，有的时候呢，就说是人不犯我不犯人嘛，反正呢，就是我守持自己的戒律，我也不去杀生，也不去偷盗。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别人经常性的挑衅，啊，经常性的挑衅呢，有的时候就难以忍受，是这样的。持戒反正就是说安置在身三语四嘛，身三语四就是你不要杀生啊，不要偷盗啊，这方面主要是身体和语言方面的戒律。身体和语言方面就一般来讲是比较容易守持的，所以说佛陀在这个别解脱戒当中呢，主要是以身三语四的戒律制定为标准，没有说你的心怎么怎么样。如果说把新的戒律制定下来的话，就可能很多修行人每天都在破戒啊，这个毫无疑问。但是呢，没有，他只是身三语四，一般的别解脱就是身语四。所以而安忍呢，主要是从心上安立的，就你的心不要产生嗔心，你内心不要产生嗔恨，这个就很困难。一个是调身语的，一个是调心的，所以说我们说身语的持戒和心的安忍比较起来，当然安忍就细了，当然安忍就更加难行了。所以说更加难行的缘故，它的功德也就比前面的大啊，就胜和劣之间也有这样一种联系了。所以说就是说这样一种持戒和安忍比较起来的，安忍就是细的，然后呢就是说安忍和精进比较起来的话，那么就是安忍就变成粗的了。虽然你可以安忍，但是恒时的精进于善法的时候就很困难啊，你可以安忍，别人在伤害你的时候怎么讲，我可以安忍，这个方面可以。但是恒常精进，恒常精进，恒常对善法产生欢喜心，恒常的就精进于善法，这个就很困难的啊。不是说一天两天这样去做，而是恒常性的内心当中永远保持在一种对善法欢喜的状态，这个就是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说就是说是精进比这个安忍要细啊，然后呢安忍就变成粗的了。然后呢就精进和这样一种这个精力比较起来的话，精力就更细了，是这样的啊。精进嘛，反正就是说是啊，就精力更细。精进嘛，反正就是说各式各样的精进，身体的精进、语言精进等等这方面。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禅定呢，它必须要自心一处，它必须要自心一处。精进当中有很多可以散乱的精进，比如说顶啊，就磕头啊，或者说是放生啊，或者说是转扰啊等等的，或者念咒啊。它有些时候呢，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散乱的一种善法的精进。但是呢，禁律呢，禁律它就是让你要，就是说内心当中的分别念要控制。啊，必须要一心专注啊，一心安住，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更细了啊，他就是说纯粹的是在自己的心上面安立的，所以他就更加细微。随着和更加细微的这个境遇比较起来，那么就说是这个精进就变得粗大了。然后呢，最后一个呢，境遇和智慧比较起来的话，那么智慧就更细，因为智慧它必须要安住在无分别智啊，必须要安住在这样一种圣智当中，三等行空的智慧当中。这个和一般的世间的禅定还不一样。说世界的禅定呢，也许这个一般的外道凡夫也可以产生，但是就是说这样一种正悟的智慧啊，和法界相应的智慧，这个就非常非常微细了。这个基本上要把自己的分别心泯灭，把分别心泯灭了，才能产生这样的圣智。你说这个细微到什么程度？所以说呢，就是说后面的这个智慧呢，它就是说更加超胜千千啊。原因有这样，所以这个是粗细而确定的六度的次序顺序。这个方面我们就解释了，这方面呢，这样用第五个科判。第六个科判呢是修法啊，修法呢是这样的：经传论云，无求之布施，不贪嗜持戒，一切皆忍受功德缘精进，净律非无色，智慧具方便，于此等六度智者真实修。这一切 均应具足六种殊胜而实修。而是这样，那么就是说在这个金砖论当中他是这样讲的，他就说无求之不施啊，无求之不施。那无求的不施的话，就说是不施，他主要是无求的，他啊，就说是远离贪欲嘛，远离贪欲，所以说没有什么追求啊，实际上在那没有什么执着，没有什么贪着的，所以叫无求之不施。不贪是持戒，那么持戒呢，本身来讲的话，守持戒律，它后世可以转世到善趣啊，可以转世到人呐、啊，或者天呐、啊，或者善趣啊等等。因为就是我们得到人生，得到善趣，它是个持戒，就是根本。所以说就是说持戒它的功能本身呢是可以得到这个世间福报，就像前面布施，为什么是无求呢？因为布施呢，如果我们做了布施，它的果啊，布施的果就是成百上千倍的增长，这样的还可以就是说财源滚滚而来，这个就是布施它自己的一种这个功效。但是呢，菩萨做布施不是为了追求这些啊，菩萨做布施不是为了追求这样一种财富增长，它是因为布施去利益有情的。而持戒也是这样的，持戒本身可以就是说转生的善趣啊等等，它有这样的功能。但是菩萨持戒呢，不是为了贪着后世啊，就转生到一个什么善趣当中，转生一个大官啊，或者转生一个善趣啊，没有，不贪事，他就会纯粹是为了利他或者为了就是说成佛的，所以这个方面叫不贪事持戒。然后呢，一切皆忍受，那不管怎么样呢，就说是这个安忍方面的话，一切都忍受。安忍的话，有些时候的世间的安忍，他就不清净的安忍的是什么呢？啊，如果就是说是对自己的上级呀、啊，或者说面对这个强者、弱者，面对强者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不得不忍，啊，就是好像就是说是不得不忍，并且不忍就不行，是这样的。这种安忍呢，就是说一种表面的安忍而已，不是真正的安忍。还有一种安忍，就是时间上的安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我现在就说我不跟你争论，反正呢就是时间长了走着瞧。这个也不是安忍啊，这个也不是安忍。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菩萨的安忍呢，是一切安忍，他也不会说以后就时间过了怎么样，百年之后的就反正永远他不会去找对方的麻烦的，永远不可能去记个恨、记个仇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他安忍的对境啊，不单单是说强者面前他可以安忍，和自己差不多的这个友情面前安忍，哪怕是一个弱者。啊，一个乞丐对自己就说是啊，出言不逊啊，或者说是啊，就是侮辱自己啊，对这个乞丐弱者，这个菩萨仍然安忍，他根本没有分这样一种对境。所以说，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菩萨的修行，反观我们自己的安忍呢，有的时候可能还是差得很远，是啊，觉得就是说，如果比自己弱的人呢，啊，如果就是说给自己骂啊，怎么怎么样，我们自己觉得忍受不了了，是这样。或者说有些时候呢，啊，自己就很信任的人，啊，一个很信任的自己的亲友啊。或者自己的恋人啊，或者自己的其他这样的子女啊，或者是反正自己曾经给过很大恩德的人，他们如果伤害自己的，我们就觉得忍不了。但菩萨不会这样的，菩萨是一切皆忍受，反正呢也不分对境，不分所缘，不分任何情况，反正他内心当中永远是如如不动的，永远不会产生嗔心。这个就是菩萨的安忍啊，就特别特别殊胜。所以我们不学的话就不知道，一学了之后呢啊，菩萨的功德很大，而且再反观我们自己呢啊，我们就觉得差距就出来了。然后不管怎么样，差距出来也不要紧，反正是我们把它做一个目标，总有一天会达到这个境界啊。这个也是我们学习这个论点的一个必要。功德源精进，那么所有的功德的来源呢都是精进。那如果不精进呢，连世间的法都承办不了，何况说出世间法。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承办这个一切的功德的话，必须要抓住功德的来源啊，就是精进。净欲非无色，那么净欲非无色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本身来讲的话，菩萨说一般的人修持的这个色界禅定，修持的无色界的禅定，那么因为这个色界定和无色定呢，按照具足人的观点，它是属于不动业，就是说如果你升起的这个禅定呢，它这个业，它的果是不会变动的。比如说你升起了初禅，升起了初禅之后，那么第二世一定会生在初禅天。那么如果你升起了四禅呢，你第二世一定会升在四禅天。如果你升起的这个无色定啊，就是说空无边处啊，实无边处啊，然后呢非啊就是无所有处啊，非想非非想处。如果你升起了四种无色的禅定，后一世你一定会转生在无色界。就是这样。但是呢，菩萨的境界非无色，他不是为了单着这个无色界的境界，也不是为了单着色界的境界。但是此处的非无色呢，他用无色来归摄色界。设计了这个色界天的果报，所以菩萨他的这个修禅定，他不是为了得到无色界的升到无色界的天众当中，然后升到色界天众，根本不是这样的。所以他是完完全全的是为修持禅定，是为了利益众生的。所以说他虽然升起了禅定，他也是发愿投身在欲界啊，投身这些地方，因为欲界呢，这些众生更加就是说需要佛法的度化，而有些时候色界啊无色界，他不一定成为法器的。 所以说呢，菩萨他是利他为主的，所以说他的功德修禅定的功德本来可以生在色界无色界，但是他放弃了，他转生在欲界当中，然后继续的这个展开弘法利生的功德。智慧具方便，那么智慧呢，它是具有方便的。本来呢，智慧是就是一切不执着的这样一种智慧，但是呢，菩萨的智慧是具有大悲的方便的。菩萨的智慧和大悲永远是双运的，所以说智慧具有方便，方便也具有智慧，二者呢就是说是这个方便和智慧呢双运。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菩萨的殊胜智慧啊，于智任六度呢，智者真实修。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然后下面说这一切均应具足六种殊胜啊，下面就介绍一下六种殊胜。所谓的六度具足六种殊胜，一所依殊胜具足菩提心，二诸法殊胜行一切事，三所为殊胜为利一切有情而奉行，四方便殊胜以三论体空智慧摄持，五回向殊胜回向无上菩提，六清净殊胜真实对治二障而行，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六度具足六殊胜呢，第一个是所依，所依殊胜当然就菩萨他具有菩提心嘛，他为了利益一切有情具足了菩提心的所依殊胜。第二个诸法殊胜行一切事，诸法殊胜的意思就是菩萨在行持这样一个善法的时候，他并不是说啊，只是行持一个布施啊，其他都不行持了，或者只是一两天行持一个布施啊，不是这样的，他是一切的这个六度所有的事情都要去做啊，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叫做诸法所有的事情都做的缘故，叫诸法殊胜。第三呢叫所为殊胜啊，所谓殊胜是为了利益一切有情而奉行的，像这样的。他前面第二个呢是主要是行持他的善法的种类是很多的一切的，然后呢就第三个呢所为呢是为了利益众生的，不是为了利益自己，也不是为了利益就是某一类众生，而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啊，为一切众生而奉行的，这个心量特别的广大，特别的清净。第四个呢是方便殊胜啊，方便殊胜呢以三轮体空智慧摄持，就他在行持这个布施持戒等等的时候呢，永远都是以三轮体空智慧摄持的，所以说他保证他这个所修持的布施持戒安忍，他的质量永远都是最高的啊，永远都是最清净的，不夹杂任何的这种实质。所以他就说我们的善根如果夹杂的东西越多，他就得果的方面的话就是越不清净，那么如果他夹杂的东西越少了，根本没有夹杂任何的实质啊染污啊，他的得他所获得的果当然就非常清净了，非常圆满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啊，佛果是很清净的，菩萨果是很清净的，为什么？因为他的因很清净啊，他的因当中没有夹杂很多东西，所以他的因是特别清净的，这个叫做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三轮体空智慧摄持。第五呢是回向殊胜，回向殊胜呢是回向无上菩提，是这样的。那么他把这个善根呢回向给这个无上的菩提果啊，不是回向这个小乘，也不是为了回向自己的这样一种善趣啊等等，不是为了回向自己升官发财，他完全是回向无上菩提，为了利他的回向无上菩提。第六是清净殊胜啊，真实对治二障而行，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因为一般的人相遇当中呢有烦恼障和所知障，因为有了烦恼障没办法获得解脱，有了所知障没办法成佛，所以说他的这个清净殊胜呢是真实对治二障，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人我空性对治啊，对治这个烦恼障，通过法我空性呢对治所知障，所以说他就是真实对治二障而行啊，这个方面就具足了六种殊胜。下面讲第七呢是这个功德啊，六度分别的功德是这样的啊，他这个功德要分了几类啊，一个是这个分别的功德，一个是修行的果啊等等。像这样的话，首先是六度分别的功德，所缘广大，发心清净，作用广义，果报无尽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样六度分别的功德呢，第一个呢是所缘广大。什么是所缘广大呢？一方面可能一方面可以理解他这个所缘是一切众生的，是所缘。还有一个所缘的意思理解的时候呢，就是说他自己在修持的时候，他对于这个六度的修持的所缘特别广大。比如说呢，他就是说在所有修法当中，他不是只修布施不修持戒，他全部都修，这个就是一个所缘。还有一个从时间的角度来讲，他的所缘也特别广大。然后呢就是说从时间的角度来讲，他是恒时修持，他不是说是修两天就放弃了，然后修两年又觉得差不多了。所以像凡夫人的心态就是这样的不稳定，所以菩萨他的心特别特别稳定，他就是啊一直修，反正就是说没有成佛之前也修，成佛就是说成佛之后他的这个心还是没办法停歇下来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他的这个他所修持的这样一种六度的善法非常非常的一个圆满，就是说的这个很广大的这个所有的善法，一切布施一切持戒一切安忍所有的善法全部修持，所以这方面叫做所缘广大。第二个叫发心清净，发心清净的就无求啊，无求，他是发心特别的不清净的，就是说是众生在 众生在什么的时候，众生在修善法的时候，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追求，哎，有各式各样一种这个要求，有各式各样的一种想法。比如说呢，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利他的时候呢，要不然一般的人就单着于这个众生怎么样给自己就说是这个回报。或者有些时候以前我们再来讲过嘛，虽然有的时候觉得帮助了他人之后呢，虽然不一定觉得应该对方用钱财啊用什么来帮助，但是至少你要表示一下啊，说一声谢谢啊等等。虽然有的时候如果说谢谢他就觉得啊很满足，如果说不说谢谢的他就觉得哎怎么搞的，我给他帮助连一声谢谢都没有。很多人就很单着这个，但菩萨他从来不单着，从来不追求所谓的这个对方在现实当中给自己的回报，这个一点不单着，完全不单着，是这样的。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不单着后世的艺术啊，不单着后世的艺术果，比如布施，他后世当中会有很大的福报，他不单着这个。然后呢，就是持戒后世当中有这些这个后世持戒当中有善趣啊，这些他也不单着。安忍的后世当中会有这些庄严的向往，也不单着。反正呢，他对今生当中的回报也不单着，对后世当中的艺术果也不单着。这个叫发心清净啊，就在有些地方叫无求，是这样的。然后第三个叫作用广义，作用广义呢，就是说是这个作用广义的话，就是说它可以把众生安置在各式各样的这样一种这个所求当中，比如说前面所讲到的比如前面所讲到的这样一种这个前面所讲到这样一种这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是这个不管是怎么样安利，就是说他这个就布施能够满足众生的愿望啊，持戒能够满足众生的愿望啊，安忍能够满足众生的愿望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自己的这样一种作用是非常广大的啊，这个是暂时的一些作用。然后呢，今生当中把众生安置在这样一种这个快乐当中，那后世呢就说是也把众生安住在这个三菩提当中。今生暂时安住在这个一切的所欲当中，后世呢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三菩提当中，这个叫做这个作用广义，是这样。那么第四个呢，果报无尽。果报无尽的意思就是说呢，他自己所修持的这样一种所有的因都非常非常圆满，所以他自己所获得的果报呢是无穷无尽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菩萨他通过这个三轮体空啊，无分别智慧摄持这样的善根，因为通过无分别智慧摄持善根的缘故，他的果报是没有穷尽的。金刚经当中也有这样讲的嘛，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佛陀也是说的，那么就东南西北四维上下虚空啊，像这样的话，它是这个没有边际的，就像这个一样。所以菩萨他通过空性摄持的这个布施啊、持戒啊等等，他也是无穷无尽的。那么反过来讲呢，如果我们在修持的时候有分别念，通过分别去染污了，前面我们讲，如果你是单着这个或者单着那个，没有通过无分别智慧摄受，没有通过三轮体空智慧摄受，那么这个果报呢就被我们这样一种执着心所局限，被我们的分别心所局限，它的功德再大它也有边际啊，它功德再大也有边，就像须弥山你再高它也有边际的。像这样的话，你看巨神的观点就是说，这个须弥山呢出水海面啊，海上面八万游旬，海下山八万游旬，都是珍宝之心。那么即便是这样一种须弥山，这么广大的须弥山，它还是有边际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如果没有打破实质，没有三轮体空摄受的话，功德再大反正也有边际，是这样。那么怎么样才能让它无尽呢？只是说三轮体空的智慧摄持，它的果报就是说是没有穷尽的。而且他就是发心呢，就是说他自己回向的时候，他自己发心的时候圆一切众生，发心的时候是圆这样佛果，再加上三轮体空的智慧。我们看了就是说，这第一个，这个众生无边的，众生是无边无际的，所以他圆众生得到的功德也是无边无际的。那么如果我们只是圆一个众生，它是有边际的，如果圆十个众生也是有边际的，我们如果圆一个国家的众生，它还是有边际的。只有圆无量众生，只有圆一切众生，它的功德是无边的啊，这个是第一个无边。第二个无边，它是圆的是佛果，佛果是无穷无尽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第二个圆的是佛果。第三个呢，它是以三轮体空的智慧摄受的，没有任何分别心，所以说不可能受到任何的局限，没有不可能受到任何局限的缘故呢，它的果报无穷无尽啊。所以说这个是第四个果报无尽。那么在这一段的最后呢，引用这个金砖论校正比论又云，广大与清净，广义与无尽，当知布施等一切施功德啊，就这个就前面所讲的布施啊乃至于智慧啊，都有这样一种广大清净广义无尽的这样四种功德。那么第二个呢，修行之果啊，下面第二段我们看修行之果。宝曼论中云，施受用戒乐忍光者敬畏禅寂会解脱。那么这些呢都是这个果报啊，就是说菩萨他自己虽然不求这个果报，前面说他是不求的，但是不求归不求，那么他就说不求他也会得到，因为这个是属于什么，这个是属于法性力啊，这个是属于因缘法则。 但是呢，众生很追求呢，啊，有时候他如果是众生很追求，他得到就很少。而菩萨不追求呢，他就是根本不管这个啊，不管不追求这个，不追求这个呢，他就得到的更多啊。这个就是一种啊，就是很奇特的一种这个啊，就是因缘法则是这样。你越执着，越想追求，有的时候他得到的越少。那么你就放弃了他之后呢，他就得到就很多很广大。但是就前面我们说了，菩萨虽然不追求，但是呢，通过他这个修持善法的一种这个因缘的力量。因缘的作用力本身呢，他不求也自然得到。所以说呢，这个修行的果是什么呢？六度的各自的果，第一个呢是施受用啊，就是说是这个布施的果报，就是受用无穷，就是受用圆满。所以说呢，众生啊，如果想要真正的啊发家致富啊，说想要真正的就是说得到很多财富的话，就唯一的窍诀就是布施，上供下施。因为这个布施他自己的这个啊，通过他这个因缘的这个本身的作用，他就是能够得到广大受用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施呢是受用，戒乐。那么守持戒律呢，就可以在即生当中获得快乐，也能够在后世当中获得快乐。比如说后世当中呢，通过守戒呢，他可以得到善趣嘛。精神当中呢，通过守戒呢，他也可以避免这样一种恶行，所以说也可以得到快乐，是这样的。所以说戒乐，忍光泽。那么如果修安忍的话，就是啊，就是具有光泽，或者说相貌特别的庄严啊。如果现在很多人都想自己相貌庄严，但是如果不修持这样一种这个因呢，也没办法真正的获得庄严。所以说这个是这个安忍呢，就可以让自己的相貌特别的庄严。敬威就精进呢，就可以得到威力。啊，如果自己啊对于善法特别精进的话，就可以成就威力，在世间当中要变成一个有威力的人啊，说话有分量啊，做事有分量啊等等，就是说一个很有威望的人，别人都很尊敬自己。然后在出现法方面也有一定的威力啊，不管怎么样调伏烦恼啊，修持禅定，他有一定的威力，是这样。然后呢，禅寂啊，通过修持禅定呢，可以获得这个寂灭，可以获得寂静的心。把自己的散乱的心呢调伏啊，这个方面呢，如果自己想要这个心特别寂静的话啊，通过修禅定，然后呢就是说会解脱。那么就是说，如果依靠智慧的，我们的心就可以获得解脱，安住在无分别智，相顺于无分别智，我们自己呢就可以获得解脱，这个是修行之果。然后下面最后一个一段内容呢是这样，六度也包括在二智两中。经传论中云，世界乃福之，三度属二者，第五以智慧。那么我这个怀疑呢，中间是掉了一句话，但是呢，这个原文就没有加，反正我们就旁边注意一下。我怀疑是第二句好像是没有，就是说世界乃福之啊，第二句是第六即是智啊，第六即是智，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怀疑是这个漏掉了，但是呢，我就是查了一下原文，也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我们可以旁边注意注，是这样的。那么世界乃福之，第六即是智，三度属二者，第五亦智慧。那么这个是一个颂词。那么就说是因此通过极乐二支这个方面是后面的了就通过极乐二支获得色法二身是究竟之果。宝满论又云，一切佛色身从福之良身，大王佛法身由智之良身。那么首先解释前面这个颂词呢，这个世界乃福之，那么它可以包括在二质量，就是福德和智慧两种质量当中。施戒来福之，那么就是说布施和持戒这二者呢，就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福德质量啊，属于福德质量。那然后我们说可能有可能掉了这句话了，就第六即是智，第六的话就是说是第六度啊，第六度智慧度呢就即是智慧质量啊，第六即是智，它就属于智慧质量，是这样的。三度属二者，那么就是说中间的三度呢，就是属于这个二者，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个安忍度、精进度和这个静虑度。那么这个三度呢是属于二者，也既可以包括在福德质量当中，也可以包括在智慧质量当中。像这样的话就说是都是可以的，安忍方面的话也可以是有福德质量，也可以是属于这个智慧质量，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因为它这个在安忍当中呢比如说他的这个无生法忍，无生法忍方面可以相应于智慧，然后呢就是说耐怨恨忍呢等等，它可以包括在这个福德质量当中，这个方面也可以然后呢就是精进当然不用讲了，然后禅定呢也是一样的。那么他如果被这个智慧摄持了，他就是属于这个智慧质量。然后呢就说是如果相顺于前面的这个布施和持戒呢，可以属于这个福德质量。第五一智慧，那么这个第五呢，其实是一智慧的意思，说，那么就说是这个第五，就说这个静虑度嘛，以第五静虑度为力为主，然后呢，就是说静虑，然后是这个精进、安忍然后持戒和布施这五个这五个一智慧。什么叫一智慧呢？这五个如果以 啊，智慧度色受的话，他们也可以变回智慧质量，他们也可以变为智慧质量。所以说布施呢，它本体是福德质量，但是呢，如果以这个第六度摄持的话，它也可以变成这个智慧质量。持戒也是一样的，如果他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智慧摄持的话，它可以变成这个智慧质量。所以说第五的意思它其实并不是单单的包括第五，而是以第五为主，然后呢静虑啊，精进禅定，然后呢就是说是安忍持戒和这个布施，这五个啊，如果以智慧度摄持都可以变为智慧质量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可以包括在二质量当中。所以因此呢，通过积累福德和智慧两种质量，可以获得佛的色身和法身的究竟之果。他引用宝曼论当中所说的话，宝曼论又云，一切佛所有佛的色身，所有佛的色身是从福德质量而产生的。大王就说佛卢素菩萨对乐行王说，大王啊，你应该知道佛陀的这个法身是由智慧质量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呢，卢素菩萨对乐行王说，大王应该知道啊，一切佛的色身从福德质量而生，一切佛的法身是由智慧质量而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了解这个六度的这个教育意义。所以以上呢，我们讲完了这个总义啊，今天的课呢讲了这个地方。
苏伦的唐家日本女的烈烈不沾南帕西江结果拉去万弄之白这笔做你做完做了休